在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行政。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现在又是教会行政的讲课的时间。
是，
我是卢文，还有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好的老师，
不是好的学生文慧。
你好，你好，感谢神呢。我们今天开始就是第三课了。
嗯，
第三课的题目叫做属灵权柄与教会组织。
嗯，属灵的权柄跟教会组织。
文慧，按你的了解呢，这个题目啊，对我们中国的教会，你觉得适应不适应？
适合的。为什么？因为我常常接到弟兄姊妹的来信呢，
嗯，
很多都是牵涉到究竟是属灵权柄大呢，还是这个教会行政教会组织大呢？
那教会组织一定应当有，没有组织就很混乱。
对，
但是呢，属灵的权柄呢是在乎人。
嗯，
那个人到底有没有权柄，
是
或者是更严重的问题，有没有属灵的权柄，其实呢常常是在乎那个人，不一定在乎组织。
对，
常常是在乎那个人。
嗯，
文威啊，
嗯，
有一位广西省的听众写信告诉我，哇，他说卢牧师啊，我们很惨啊。什么意思呢？原来呢他们的教会呢问题多多，混乱的不得了。在去年呢，执事长老当中呢有许多的
矛盾，
那个结党，
嗯，
拉派，牧者呢有没有好好的牧养，教里头许多人呢被绊倒了，那牧羊人呢长期在教会当中做买卖。
哇，
哎呀，真的想不到，是不是？
是，这个没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些情况现在也在教会当中出现了。
有人呢把那个好的棉被送给长老，结果呢因为这样子呢，长老就给他特权了，在那个会堂里头呢推销。哇，推销的时间呢是买了最差的货物。
哦，就是他在教会推销，结果大家去买的时候，发现那个买的东西是很差的。
他给长老的是最好的。那么有人骂他了，有人受伤，有人骂他了。
嗯，
那么他就在讲台上面呢那个骂人。
嗯，
讲台做炮台。
哇，
哇，那个还有人呢被排挤要离开教会，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得不得了。
这间教会问题很多啊，可能真的要让卢牧师去帮助他们。
那我不敢当。那其实呢，现在谈的可能是牧羊人的问题，这个传道人的问题。那第一呢，就没有那个牧羊教导，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里头的牧师和教师。
嗯，
那么第二呢，传道人竟然呢在教会做买卖，其实会不会教会没有给他薪金呢？
我相信教会应该有给他薪金的。
可能不够用。
但是就算没有薪金不够用，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嘛。
对对对对对，那用讲台做炮台，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哎呀，
离谱，
糊里糊涂，离谱啊！啊，
对，
讲台讲神的道，怎么可以讲台做炮台？
但是卢牧师啊，今天很多教会讲台就是炮台耶。
这个常常是在讲台上面，不是讲真理，而是骂人。
对
啊，因为那个有矛盾，有攻击，就会有这个情形了。那这个是表面。
嗯，
其实呢，仔细的想一想呢，这间呢，我猜想呢是人数相当多的教会。
是。
那么这个表示呢？那个牧师啊，不务正业。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他本来是牧师，应当是好好的做牧师，好好的讲道，但是呢，他就做了其他的事情。
嗯，
所以呢，你再看呢，再往深去，我帮这个姐妹想一想呢，牧师呢没有权柄，
对，
那个你说这个权柄是属灵权柄还是一般的权柄？
我觉得应该是属灵的权柄。
属灵的权柄，
对、
啊。假如他有属灵的权柄呢，其实他管理教会会很好，所以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如果这个他有属灵的权柄，这个一开始有纷争或者是争执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处理了。
那、啊、但是呢，话要讲回来哦，你看这个教会乱的可以呢，其实跟那个牧师的生命都有关。
哎。这个就说出为什么他没有属灵的权柄了、
啊。对啊，对啊，我同意。嗯、那所以呢，就也没有领导了不？跟那个长子呢，就哎呀，搞得那个关系差得不得了。那我们刚才说呢，这个牧羊人的问题，但是呢，你发现呢，执事长老中间有矛盾，
嗯、
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好的执事长老。
嗯，这一点是对的，因为如果这个牧羊人有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执事长老出面了。但是这个执事长老不是出面去啊挽回或者是做一些的调整，而是去跟这个牧羊人吵架。
他们也结党，
对，
所以呢，根本没有真的好的执事长老或执事长老或者执事会，所以呢，现在有问题，这个问题呢越来越严重
啊。
其实文慧，
嗯，
我知道呢。这些问题呢，在我们内地的教会呢，常常出现。
对，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属灵权柄与教会组织呢，
嗯，
就显得呢非常的重要了。
对，
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基本的原则。
好，
第一，教会呢，这应当以圣经的真理做我们一切。信仰、决策与生活的最高准则。
哇，那这一点就要教会。
你是不是觉得过分了？
不过分，本来就是要这样的嘛。但是我就在想呢，这就要教会好好在圣经的真理上下功夫才对。
我觉得呢，我们内地的传道人呢，一般来讲呢，都是爱主的，
是
希望教会办得好，所以我们彼此勉励，重新的提醒呢。我们的教会呢，一定啊要以真理做我们的信仰。
是，
当我们做决策的时间呢，最好是多点祷告。
嗯，
那么在圣灵的引导以下呢，做一个决策。那么我们的生活呢，啊，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信徒呢，也是以圣经做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
嗯，
所以按圣经的教导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
阿们，
同意吗？
这个
那现在的混乱呢，就是我们嘴巴说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但是
行出来
我才是，
我才是，或者是争做做元首，
对对，
那这样子就麻烦了。那教会里头呢，先你有牧师监督
长老，
或者是呢？有些教会呢叫他做执事，
嗯，
那么有些教会把执事呢叫做堂务委员，
对，堂务委员。
那个，所以你看呢，刚才我们讲的广西省这个教会呢，其实他们有组织，有没有组织啊？
有，他们有长老，有执事，有牧羊人，
有
很健全的
职分，
对。
有没有职分呢？
有
有，
嗯，
但是呢，其实那个所谓组织呢，是一团糟啊，是不是有大混乱的情形？
最重要是他们没有达到第一项基本原则，以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元首，也没有好好去遵行圣经的真理。
那、啊、这个其实是生命的问题。
嗯，
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神，每一个人加入教会。每一个人呢，就在教会当中学习怎么样爱主，
嗯，
学习以基督耶稣为教会的元首呢。那你过一个委身呢、啊，奉献为主而活的生活呢，这个是生命。
对，
那生命出问题呢，哇，可能什么都出问题了。
对，
啊，这刚才这个是第一啊，教会以圣经的真理，做我们的准则。
是，
那第二呢，这是基督耶稣。及使徒都非常看重权威。
嗯，
你觉得耶稣有权威没有？
有，他有能力的。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在登山宝训，他讲完以后，很多人都很稀奇，因为他讲话有能力、有权柄。
对，那么 耶稣讲话呢，从来没有可能，不一定。
嗯，
没有这样子的话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哇，这个是权柄啊，
是
很实在的。那么英国有一位有名的牧师叫做钟马田，
嗯，
钟马田牧师呢就说，今天教会的弱点呢，就是失去了那个从耶稣基督、从圣经、从圣灵而来的权威。
嗯，
那耶稣基督而来的，就是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是
啊，你是代表耶稣基督去牧养教会。
嗯，
圣经你讲呢是圣经的话，圣灵，圣灵感动你，给你能力，所以呢，我们的权柄或者权位啊，都是借来的，
是
都是呢耶稣基督、圣经跟圣灵而来的权威。
嗯，
那
是
今天呢，我们教会里头呢，其实就有领袖了哦。那个问题是，是不是好的领袖？那领袖们呢，有没有权柄？
对，
这个意思。
这个要看领袖的这个个人生命的品质。
嗯，其实呢，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好，
香港的教会呢，一样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嗯，
但是香港呢，一样，可能香港的呢是另外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教会的执事，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嗯，
但是他们的学问呢不一定属灵的哦。
嗯，
那么参加教会的时间呢，哇，用那个管理外头机构的方式去管理他们的教会。那么传道人呢，哇，也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呢现在很多的执事啊、会友啊，都是非常有学问、非常有能力，所以呢对于那个传道人的要求也高。
是，
所以我们都说呢，哎呀，这个传道人呢，的道理呢，没有会养我们，传道人的行政没有能力，都是有这个问题。
是，我觉得香港教会越来越像这个大企业、大公司。
其实呢，在那个文化水平高一点的地区，都有这个情形。
对，是。
好了，文慧，现在我们来讲一讲呢，讲完基本原则呢。就谈那个事工与那个架构。
嗯，
那我们都已经同意呢，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是不是？那基本上面呢，我这样讲啊，就整个教会呢有那个执事会，有那个堂会，你同意吗？执事会跟堂会。那么我们现在先谈谈那个执事会。
好。
那一般的教会呢，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呢，教会叫案例七位执事。
嗯，
所以呢，这个执事呢，是一直呢都是负责帮忙领导教会的。
是，
但是现在有一个争论点呢，就是执事到底管的是属灵的圣工还是行政？
嗯，我觉得两样都可以。啊，有些
两样都可以，可能你太多事情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
那如果执事呢啊很多位的话，我觉得要看恩赐。有些执事呢是可以去管这个啊事工方面的，有些执事是可以参与一些属灵的这个侍奉，譬如说教导啊，譬如说差传啊等等。
现在文慧跟我谈到的呢，其实是分工。那你看我们刚才谈呢，基本上面呢有执事会。有那个堂会，那么刚才呢，那个文会呢在谈那个执事会呢，可能分工呢，就变出来连那个堂会的工作、那个行政的工作你也做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卢牧师，你的意思是说呢，执事就应该专心在属灵的这个侍奉上。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希望如此，
是
因为我们教会一般呢，行政的领袖已经太多。但是属灵的领袖就不够，
这一点我赞成。如果按照卢牧师这样说呢，那执事的这个资格就要很高啦。
啊，
如果他们是做属灵的事工的话，
那卢文牧师的教会呢，我一直在他们中间做牧师呢，就栽培那个执事呢， 可以帮助我那个教导，帮助我牧养。
哦，
我是鼓励他们呢不要做那个行政的工作。
嗯，
他们可以开会。
嗯，
但是呢给那个行政的工作呢交给我们说是堂委。
嗯，
啊，就请他们去做。那我就呢在我们的教会呢，牧师是执事会的主席，
是
因为他是主要是讨论那个属灵的圣工。
嗯
嗯，那么我是念过神学，负责教会的，我就做那个执事会的主席。那我们负责什么工作呢？这教导、牧养、礼仪、
礼
律、属灵方向。
礼仪是不是指这个教会崇拜的一些这个？
好像是圣餐啊，
嗯，
洗礼啊，安利礼啊，
嗯，
差派礼啊等等呢，
嗯，
都是牧师跟执事们呢负责去处理。
是是。
那你觉得这样子呢，是不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的责任？
非常清楚，而且呢他们也分担了这个牧师或者传道人呢的担子。
嗯，那其实呢有什么事情重要的事情决定呢，到告诉那个会友的时间说我们执事会经过讨论这样子决定。嗯，所以呢我觉得呢内地的教会呢这个在属灵的工作当中呢怎么样操作，怎么样运行，应当有一个好好的架构。
是，
那你看卢文怎么样做？
嗯，
在那个传道人呢，我们在我们中间已经工作了一段的时间。
是，
但是昨天的在我的家开会。
嗯，
开会以前呢，我请那个传道人暂时不要来，
哦，
就是所有其他的执事同工呢在跟我讨论呢到底这个传道人呢适合还是不适合。
是是，
这样子呢我们不是说呢用行政来做一个决定。
嗯，
而是经过思想，经过祷告，然后做一个决定，这样子呢才是在那个圣灵带领一下。
是是，我觉得罗牧师你们处理得很好啊，因为这个牵涉到传道人最好他要避席，对不对？
嗯嗯嗯。那么到那个我们达到决定了那个时间呢，他已经来了，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已经同意请他做堂主任。
嗯，
那现在呢讲到那个堂会了不？
是。
那执事会是负责那个属灵的事工。
对。
堂会就负责行政。
是。
那文慧，你注意到呢？我们这些教会呢，现在一般呢都是很民主的。
是。
那么在那个堂会上面呢，还有一个叫做年会，那是教友大会。那文慧，你看呢？那个执事会是负责那个属灵的事工。
是。
堂会就负责那个行政。
嗯，
所以我们把那个属灵的事工跟行政原则上面分开。
哎，但是罗牧师啊，我觉得您讲的就是一般的比较民主化的这个教会有这个教友大会。
嗯，
可是像我在台湾所属的教会呢，我们就没有教友大会。所以我们在行政上组织上还不够完全，还不及格。
那你没有那个教友大会啊，就是表示呢教友的参与呢是有限制的。
对，
就是某一个团体某一个小组就负责的做了整个教会的决定。
对对对。
那最基本上面呢这个民主的教会呢有那个堂会，那个堂会是负责行政呢，在堂会的上面呢有一个教友大会。
嗯，
那个堂会管理的是各部门的事工。
嗯，
教会通过的成长的录像等等，以及于经济监管运用等等呢，很多事情呢就在堂会每个月去开一次会讨论。
是，
那么一
般主要是行政方面的，
是不是主要的，所有都是行政的。
是， 是。
那么一般呢每年就有一次教友大会。
嗯，
那么教友大会呢就是呢 比如说最重要的行政呢，是交给教友大会通过，比如说整年的财务报告，
是
啊，或者是呢我们案例什么执事，
是
案例牧师等等呢，那个民主的教会呢一定要在那个教友大会通过的。
哦，那卢牧师，我想说了，刚才您说案例执事那些，换句话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当中呢，这个执事可能是终身制的。
对，那执事是终身制、那么当我们说要案例执事的时间呢，就请这个执事会提名。
哦，
他们通过了，就再去那个堂会通过，堂会通过完了呢，才交给呢整个教友大会举手。所以呢，这个程序呢，应当呢差不多一年才能够完整。那但是呢，这个你觉得可能是慢，但是呢非常保守。
对，
这个保守当中呢，我们常常就那个担保了维持了属灵的职。不是说呢你喜欢这个人案例他做执事
啊，要通过教友大会才行。
那先呢在那个执事会提名呢，一般呢执事会呢把这个人的哇那个从年轻的时间讲起啊，他家庭啊，他的侍奉啊，他的灵修啊，他有没有带人信耶稣啊、有没有关系人呢，都在谈。
是
啊，谈完了我们通过，一般是整个执事会一致通过。
是，让我再厘清一点，就是卢牧师您说的，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要案例一个执事，那么就是先在执事会提名还是在这个教友大会呢？
执事会提名。
是，
执事会因为认识他多，
是
执事会那个人的属灵分量最高，所以他们先提名，他们先通过，
是
一般我刚才说一致通过，
才
拿到去堂会。堂会是一般行政的负责人，
是
他们也是教会的领导，那么他们也同意接纳，也会举手通过。
是
堂会呢是一年选举一次，
是
那么堂会跟那个教友大会的主席都是堂会的主席去做，那么带领整个堂会通过执事会提名的执事候选人，那么通过了还要第三级交给那个最后的教友大会。那么你凡是那个受浸加这个教会呢，就已经是那个会有一份子了哦。我们就会发信，一般是三个礼拜前发信，哎呀，请你来，我们要通过某某人做执事。那么这样子呢，就大家呢要举手，有些呢还可能是暗票。暗票呢，我们一般执事会堂会是暗票。那么在堂会这个以后，这个教友大会一般是举手，但是呢很隆重的哦，因为呢堂会要通过这个候选人呢，一般呢我们大概都要三分二的票数，
三分之二啊，对，
教友大会也要，
是，
不然的话呢，你说，哎呀，刚刚过半数不行，
对，他就没有那种属灵的权柄嘛，
啊，是因为那个给那个会友拥有你、支持你、信任你，你这样子呢才是有那个属灵的权柄。那个文慧，你觉得是不是很麻烦？
不麻烦，我觉得很保险。刚才这个卢牧师一直说保守，我在想，如果每一个执事都是这样案例的话，那就很少出问题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少教会这么做嘛。
那我们的执事呢，是这样子提名选举以至于案例。假如是传道人，我们请了来了，那么当时请传道人也是执事会去请，那传道人做了一些时间，通过要案例他们做牧师了，还要通过执事会堂会会友大会，再叫到我们的众派里头呢通过来案例他，
多一重保险。
卢文呢就是我的众派案例的，已经三十几年了，所以呢真是哇，好像是什么少林寺打通那个十八罗汉那个地方，
对对对，路人像出来的，
这样子才能够 案例，所以呢就不敢马虎，教会不敢马虎。
是，但是现在因为内地呢很多教会缺乏这个侍奉的人，一有一个侍奉的人出来，可能很年轻，可能信主日子也不长，可能在教会呢见证也不是真的每个人都很这个支持很肯定，但是因为他愿意侍奉，教会又缺乏侍奉的人，所以呢就很快的就给他案例，给他有这个职分。
这个是组织的问题，这个是规则的问题，所以呢你随便很快的就给一个人做执事，给一个人做牧师呢，就常常会出乱子。那刚才我们举的广西省这个问题呢，可能那个牧师是忽然之间做了牧师，执事长老也是马马虎虎的推选了，就会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你稍微严谨一点，而且呢是以属灵的水平做那个标准，那这样子呢一般出来的领袖呢是真的是基督耶稣教会的领袖。
是，如果按照这个卢文牧师给我们的这个架构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一般教会的执事呢等于是这个传道人了不是传道人，但是他们其实是跟传道人一起配搭同工的。
配搭同工。
对。
那你有些教会说叫做长老啊。
对 对。
其实长老就差不多等同于那个牧师做的工作一样。
对。
最近我是受聘一间教会做的顾问牧师啊。我也鼓励他们呢要成立这样子的负责任的执事会呢。执事们呢就好好的帮助我。
是是，我们也鼓励呢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个按照卢文牧师所讲的这个架构呢，在教会当中去做，那我相信就可以减少很多因为人而产生的纷争。但是呢卢文牧师你刚才讲的非常好，可是我怕弟兄姊妹听了他们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好像我现在手上看到的这个资料这么详细。
你可以写信来，我们就把那个原则图表里头包括有什么运作的方式都送给你，而且呢我们鼓励你呢有问题的时间还可以呢写信来问我们。那这样子呢我就盼望呢在行政当中呢不会乱。
对
啊，这样子是有层有次的。那么怎么可以达到不乱呢？就是每一个人了解自己的责任，
对，
每样事情按部就班的去通过。
是，
那现在广西省这个教会呢，就有牧师与长执们呢，常常是争权嘛。
是，
这个争权呢，为了什么呢？常常是名与利，
对
不对？
对，
那么刚才是卖东西啊，这是利呢？
对，
或者是呢，你是领袖还是我是领袖呢？这是权呢？你有没有注意文慧？整个世界的人呢，好像都离不开名与利的斗争。
对，这是三把火箭其中两把。
第三把是什么？
是这个这个情欲的。
哎呀，这个，所以这三把火箭呢，是杀进了不小的。教会的领袖。
对。
那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教会的纷争，我们谈行政去处理纷争，其实呢假如那个领导的人呢有属灵的权柄，这样子就容易很多了。
是。
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呢我们就谈那个运作的原则。
好，下回见。
再见。